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啦，
也可以有来者啦，
也可以，那不然我们就来做做
哈，好麻烦啊，
十二年哦，你要跟我绑在一起十二年，
好麻烦、哦，
什么不要，真是这康熙还录得下去吗？我的天哪！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嘴三舌九十六尺，我是王悠，
我是硕翔，
我是马德。
耶、yeah, 才怪、欸、
想说马德终于回来了，
没有，还没啦，
但是我们今天有一样很棒的，我们的康熙的新的一位代班主持人，我们上两周其实就是我们的蝴蝶姐姐凯乐，非常感谢凯乐，这一周我们就想到哎、欸，其实我们团队还有人在那边对外求助，但其实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在团队里面，但当然是因为这两部电影可能我们这位嘉宾比较有兴趣吧，
对啊，而且他毕竟也跟我们主持了169集到今天，
没有跟你们一起主持了，
因为你有陪着我们，精神与我们同在啊，
所以他是陈汉典的概念、哦、
是，我欢迎陈汉典
耶<Yeah~>
好啦，是我们的居编居编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居编，
太好了、
Hello、
很多人都很喜欢居编的声音，常常也会有人敲碗跟我们说哎，什么时候居编跟安编会来再跟我们一起录节目，
这不是来了吗，
是的来了、嗯、安编在国外读书啦，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们没有排挤他，
对
好的，那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让居编很有兴趣，终于我们求来他来加入我们呢，
一直扣帽子给人家什么东西啊
好啦，是年少时代 Boyhood、嗯、好的，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念一下听众留言，那由于我们时间影展都有提前录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念的留言是来自布的这一集，大家应该想说
好久
以前非常感谢我们在 IG 上面 H 轩 W 他说好棒的一集，超爱这种题材，太期待这次影展了耶、yeah, 怪物影展应该结束一阵子了，希望每一集的内容都有让大家听得开心，
对,、啊、
对，我自己个人也非常喜欢怪物影展、嗯、打破了我的舒适圈，然后呢一样回应部的这一集呢，我们还有 Yen 0110他说不管三嘴还是二嘴都讲得很棒，想请问之后有机会讲到燃烧恋爱吗，觉得 Steven Young的光芒有压过刘亚仁
哦，燃烧恋爱那部我也是有看、嗯、然后我在影厅有一些很奇异的体验，算了不要讲好了，
到时候如果
有机会
的
话,
会的话，
但是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
哇可以，我们努力好不好，
是
我们最近也有在想说影展之间我们可能有一些喘息的，
对，因为现在坐下来真的觉得有点累就是每次都主题性的
很紧绷，大家
是的，所以想说如果大家有许愿的集数的话还是可以持续的许，就是它没有办法被变成一个影展，我们可以把它穿插在各影展之间来录，
对，我们的一些影展之间的呼吸集数，
是
对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那今天要来谢谢我们这个月的赞助听众，那一样因为我们稍微有点提前录的关系，如果您发现哎，我明明就赞助了怎么还没有出现，那您就会在下个月的时候出现，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您，
是的谢谢，
好的，那我们来谢谢
Fishbook
仙女姐姐
Mose
匿名听众，
谢谢 Jeremy
Lee John
毛一堆
Vivi Wong
YCC
Franco
谢谢美果仙子，
另一位匿名听众，谢谢
谢谢龙龙，
献给总是美丽的你，
谢谢多莉
Seb
同
优雅
匿名
明悟，
还有最后一位我们的妍希
耶、yeah, 谢谢以上所有的三嘴的会员，也是我们的副会长跟
小
组长，对谢谢你们那么支持三嘴，那如果大家很好奇三嘴的会员到底还可以享有哪些福利做什么事情的话，都很欢迎你们到我们的粉专看看参考一下加入我们，
是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继续我们非现实动态时间影展的讨论、嗯、今天我们来到第三集，我们要讨论的是刚刚说的年少时代 Boyhood 这部电影，那如果大家有在听三嘴的话就会知道三嘴已经有讨论过这部导演，就是 Richard Linklater 他非常非常著名的爱在三部曲、
嗯、
那个时候也是深受三嘴的喜爱，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系列，那今天这部电影也是导演非常知名的著作，年少时代呢就是在记录一位男孩变成青少年梅森他的成长过程。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简介就是这样。那这一部电影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除了是一个很典型的成长电影之外，它的拍摄历时了12年，你们能想象一个作品做了12年的这种感觉吗？12年，然后用的是同一批的演员，
对，
主角以及主角周遭的家人，全部的人都跟这个电影一起长了12年，
就是好像你做一些其他事情，然后突然又接到这个开拍通知说，哎，又要回来再拍一幕。
是的，他们这部电影的制作就是历时的这12年当中，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时间点，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剧组就会重聚，然后开始拍那一年的内容，这样非常非常的特别，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啦，
也可以有来者啦，
也可以，那不然我们就来做做
啊，好麻烦啊，
12年哦，你要跟我绑在一起12年，
好麻烦、哦，
什么不要，真是这康熙还录得下去吗？我的天哪！好啦，那我们先来评分好不好？我们三位想好分数了吗？我们喜爱分数10分的话，我们三个会给几分呢？准备好了，3、2、1，
7.8，
哎，7.7，居边给7.7，
对，
硕翔给8，我给8.8，这代表什么？没有什么
，
根本也没有什么，刚好
就代表我们找对人主持啦，
没错，
我们喜欢有不一样的感觉的人，
对对对，
但其实也没有很低啦，
都不低啊，
不低啊。那这边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简单的感想，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开始在看到片场的时候，真的吓坏我了，
是有点没信心，
还好吧？我们前阵子很常录3小时电影，哎，我们根本也可以开一个3小时电影影展，欸，算了，
不要
好了，不要
没有了，
好累哦。
谢谢。
一听0.1秒的时候，觉得好像很有趣，然后下一秒马上觉得
就先算了，
哦，好累。
你继续，你继续。
对，好，在电影最一开始，就是一个小男孩躺在草地上，然后播着轻柔的音乐，然后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故事
是 Yellow。
对不起，对，很好听的歌叫做 Yellow，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贯穿这整个小男孩的青春历程的故事，那我会给到 7.7 的原因，不是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对话跟这种拍摄方式，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突然忘记那叫什么三部曲，
爱在
三部曲，只是我会在文化方面有一些没办法 relate，就是美国的那种成长或是开派对或是等等之类，就是我的高中跟这位男主角高中好像不太一样，
你的那些
共鸣没有那么深，
对，这我还蛮同意的。
我觉得我被西化的太严重，我个人也是没有经历那一些，但我会觉得对我来说那是青春的样子，很可怕。电影真的是洗脑的过程，
是，
对，好，非常谢谢G边的分享。硕翔呢？
真的，如果那个背景是台湾，我一定这个分数砰砰砰就上去了，
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在捕捉一个很 average 的成长故事，所以共鸣真的非常重要。我觉得看到那个时间的跨度会很有感触，只是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最后面结束有点微微突然
哦。那我们等一下再聊，
也许是意犹未尽，
啊，有没有觉得比较不突然一点，
对对对，
哦，很棒耶。那我自己给那么高的原因，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某种程度上非常的算是 appreciate 这个 effort 吗？就是这个拍摄的
笔墨分数啦，
所花费的心力，因为就是光是知道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好感动。你能想象同一群人他们每一年要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奉献自己的时间跟精力，
就是鸟来捕与十三姨啊，他们也是啊，
你很烦，欸，不一样，他们这个工作合约我有去查了一下，他们并不是绑十二年的，其实中间他们有任何人要离开
都可以，
都可以 哦，对啊，所以真的是很难得体验。我也觉得真的因为这个很真实的时间的捕捉留下了一些很珍贵的东西，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讨论到，但我个人也是可能刚刚讲的，因为我被洗脑的太严重了，所以我觉得我共鸣还是很深的，好怪哦。好的，那我们就来进入讨论吧。那刚刚说过了，这个故事呢是捕捉一名叫做梅森的小男孩，他6到18岁是12年以来的成长。6到18岁的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形塑一个人的身份还有自我认同颇为重要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先来聊成长这件事情好了，可不可以请大家分享看看，你觉得故事当中琢磨在成长这个主题对你来说最具象征性的片段。那在请大家分享之前呢，我来稍微带一下这每一年当中那个转折的点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总共12年会有11个点哦，大家来陪我一起数好吗？
种数问题。
第一个点是什么呢？从第一年跨到第二年，最大的转折点是他们搬家，算是小朋友的第一次搬家，跟妈妈一起。第二年到第三年是妈妈第一次再婚，第三年是继父的酒醉问题越发严重。第四年的转折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大家记得男主角梅森他被继父强迫要剃一个平头，
嗯，
对，然后到班上很不想要去学校，然后结果后来有个女生传纸条给他，
我觉得你很酷，
对，就说我觉得你的头发很可爱，这样新发型很可爱。这个之后接着继父家暴很明显的这件事情，
嗯，
对。第五个转折点呢是妈妈跟第一任继父离婚之后，梅森跟姐姐到了新学校，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他们也要选新总统了。再来第六个点是梅森和爸爸露营完之后他撒了一泡尿，然后呢，嗯，他们再次的搬家。接下来呢是妈妈的新欢，然后梅森算是谈了第一场真正的恋爱，然后当时爸爸也再婚生了小孩。在下一年的这个转折点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梅森跟姐姐去到爸爸的新的亲家他们那边，然后呢，嗯，那个时候爸爸说他要示范打水漂给姐姐看，爸爸就打了一个很厉害的水漂，梅森按下快门拍完了那个水漂，接下来就到了下一年，就是梅森在暗房里面，这个转折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再下一年就是妈妈第三次离婚，也就是跟第二任继父离婚了。再下一个转折点呢是梅森经历了失恋的感觉，他分手了，然后他高中毕业，最后一年梅森搬出家里准备去上大学的时候，
嗯，
所以大家如果这样数过来的话应该有十一个点，
嗯，
对，分别是每一年可能会看到哎，大家的发型有点不一样哦，
嗯，
的时候
差不多是从大概就六到十八，
对，真的就是六到十八岁，
这个，
嗯，那淑翔你觉得关于成长你最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什么呢？
刚好提到其实这一部在捕捉是有点像欸，可能你这样一讲好像 不一定，我不知道是不是文化情境，因为美国的离婚率应该比台湾高非常非常多，所以搞不好这个姐弟他们在经历的这个脚本是很多美国小孩都可以感同身受的吗？
算是典型的，
对，不知道，但对我来说确实还蛮能感同身受的，主要是我出生四个月之后我爸妈就离婚了，所以我还蛮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妈妈去上大学嘛，她去念心理系，然后在某一次下课的时候，因为那一天刚好那个
梅森
他身体不舒服，所以妈妈带他去大学上课，上完的时候他就带着梅森去跟教授就打个招呼说，哦，这是我的那个儿子叭叭叭叭叭，然后他们就好像相谈甚欢，然后在离开教室门口前梅森转头看了那两个人一眼，他好像就是看到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他可能不确定说是怎样，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很理解说就是比如说婚姻到底是怎么进行的，那两个人为什么又可以走到一起，
对，
那个就对他来说是他理解爱情一个非常非常小但我觉得很真实的启蒙点，因为我小时候也会有，就小时候会知道说会有阿姨，我的生命中会有好几个阿姨，可是我小时候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我只知道说哦，他会到我们家，然后小时候我们还会全家出去玩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有阿姨在，然后我想说阿姨，然后别的亲戚会跟你说哎，你会觉得她是你妈妈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她为什么会是我妈妈，
就是，她就是阿姨，
啊，她就是阿姨啊，对，会有这些小时候因为父母的这些婚姻的变动啊什么的自己心里要过的一些关卡，或是会觉得说哦，比起其他的小孩我好像需要更早去认识说其实家庭并不是一个你永远真的什么样的避风港，就是某个人永远有可能会离开你，他可能会永远离开你，然后也可能会有新的人进来，可是你可能不会想要就是叫这个人妈妈，
也不会想要 invest 太多在这个人身上，
对对对对对，虽然大家会说哦，这是你的家人，可是你会想说没有啊，他不是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就是我爸然后我阿公阿妈，就对我来说我的家是长这样，对，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很具象征性的成长时刻，
我很认同刚刚说想讲到的梅森转身看着他们两个那个瞬间，其实电影里面带了很多次在妈妈正式跟那个人在一起之前，都会带到梅森看他们两个的那个眼神，然后从刚刚硕翔算是第一次我们看到梅森演绎出那个画面，但是之后的我觉得每一次你都会感觉得到他更看清楚了一点什么，
对对对 对，
对，我自己也有记下来，我觉得 成长的很大的一个象征，就是理解到爸爸只有一个的这件事情，就对梅森来说，
嗯，
因为梅森可能会经历妈妈很多任，而且妈妈有再婚这样，然后从妈妈的第二任老公，也就是梅森的第一个继父开始，他跟姐姐都是叫那个继父爸爸，到妈妈的第二任老公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直呼他的本名，然后在有一次他过了宵禁回家的时候，就跟他的那个第二任继父算是对峙这件事情。他说你以为你是我爸吗？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候，对于梅森来说，他就是领悟到了可能父亲跟母亲只有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嗯，
当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啦，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蛮清楚这个行为是有象征着梅森的一些领悟跟成长的。
嗯
嗯，
那我想好奇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他第一任继父出现酗酒然后家暴的问题之后，他妈妈不就离家出走吗？然后继父就很生气，把他们带上车，然后开去一个小加油站，想要用支票领500元美金出来，然后那时候那个收银员就跟他说照顾好你爸，你只有一个爸爸，因为肯定这个爸爸不是他原本的那个亲生爸爸嘛。那我想知道这句话他想要讲的是什么，是说这个人他酗酒然后很糟，
我觉得是一种讽刺吧。
我觉得从观众视角看是一种讽刺，
嗯，
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超级可以感同身受，就都是我自己的故事里面那些亲戚，他会说哎，你要叫他妈妈，
嗯，
就是那种，因为他脑袋有一个啊，你们就是他现在是你妈妈，他现在是你爸爸，那你现在就是要好好对待他，他会有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很清楚。可是那个小孩自己要心里过关卡跟大人看的其实是不一样，
对，你真的要去说服自己这件事情，
嗯，
就是那个角色置换哪有那么容易，
嗯，
旁边的人看好像都说得很简单，
对，
这样，
嗯，感谢两位。其实我一开始想要讲的成长的部分也是说想讲那个部分，
哦，
因为印象实在太深刻，就是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嗯，转身皱眉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就像他心里也许隐约也知道这个妈妈跟这个男人有点别的什么东西，然后下一幕马上就切到他们开门迎接他们蜜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震惊的，
而且那个转换很快速，对不对？
非常快非常快，然后马上就多了新的兄弟姐妹这样，
嗯，
除了刚刚寿祥提到的关于再婚，或是王佑刚刚提到的关于认清到爸爸只有一个，我认为的成长还有一个跟爸爸有关，就是有一个片段是在电影最后爸爸载着梅森，然后他有他的老婆还有小孩一起去他亲家嘛，
嗯，
然后他就在路上说哎，这是我新买的车哦，哈哈，你看很棒吧，哦，然后呢梅森就很生气，因为那天他生日，他就说爸你不记得了吗？爸说啊，什么东西，哈哈哈。如果有看过电影的人就知道爸爸每一次来载他们的时候都是超酷的方式出现，然后就开着非常帅的那台车，但最后梅森发现那台车已经不在了，爸爸把它卖掉拿来买这个可以载着他新的家庭的这个 minivan 的时候，
嗯，
他非常生气，然后他还质问他爸爸说我派对的时候你就跟我说哎，我们提早到我们绕个几圈，说这台车我超爱的，16岁之后就是你的，
对啊，明年应该就要是我的了才对，
对。然后当他发现爸爸根本就不记得，甚至用一种非常糊弄的语气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当下的成长是他意识到他爸爸不再是那个天真然后一直愿意去倾听然后比较活在现实之外的人了，他现在也臣服于现实，因为那台车卖了就可以买这个更现实的车，他还很炫耀说哦，我当时买那台车才多少钱，现在就是卖给一个收藏家 blah blah blah， 你以后要像我一样酷，你要自己去买一台自己的车。
我懂我懂这个感觉，而且我那时候写下来是我觉得这个成长是算是父母开始用现实搪塞他们先前的承诺这件事情，因为爸爸就说哦，我也要养家，我也要活，没有那么简单啦，啊，你之后长大后就可以自己赚钱然后自己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感觉的时候，嗯，爸爸其实是在这部电影里面真的也是非常我觉得亮眼的一个角色，
嗯，
他一直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但是也是可以感受到他对他的孩子们影响有多深。对我来说爸爸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尤其是在可能前半段爸爸还没有成家的时候，刚刚剧编有说到爸爸总是会很风流倜傥的出场，对不对？然后他总是穿着一个很潇洒的类似那种古巴领的衬衫，甚至他好像有两年我记得出现的时候穿的是一样的，你就会一直觉得这个爸爸怎么好像永远都这么的年轻。我觉得爸爸一开始不变的这件事情也衬托了梅森跟妈妈他们这一边的生活那个变化有多快速，妈妈一直在前进，
真的，
然后一直在换一直在变化，然后他持续的读书啊，然后工作有不一样的发展，然后搬家，啊，等等，就是这两边我觉得呈现了非常有趣的对比。嗯，那刚刚讲到成长的这件事情，成长跟时间之间必定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嘛，那我们这一次时间影展所挑的片其实大部分都是时间的运行上面不同于一般的作品，
嗯，
但是年少时代却是一个非常线性的 的作品，嗯，无法再更线性。那我们为什么选它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前面讲到它耗时12年拍摄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伟大吗？很不容易啦。嗯，所以呢，我们感受到电影里面的时间跟现实中的时间，两者都有对于这个故事形成了很不一样的变化。刚刚说想要讲到，后来可能也会有来者嘛，对不对？可能也有人可以做出这个创举，要花这么多时间拍这部电影。可是如果你们今天身为一个创作者的话，你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你们会怎么理解为什么年少时代当中的时间感必须要以现实的时间的真实流逝来表达？嗯，你们有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发现编导的这个选择有不可取代的地方吗？
我觉得其实年少时代跟爱在某种程度上逻辑很类似，
很类似。
爱在我们那时候的结论我蛮印象深刻，我们有讲到说其实你把三部串在一起看，它就是一个人的爱情，如果是一天的话，然后他从清晨到日落的感觉，就是慢慢走入午夜的过程。然后 boyhood 年少时代的话，刚有讲它就是一个可能是假设是一个常态分布的话，中间那 66.5% 的人都经历过的很多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时间感除了是我们知道他拍了12年，我们也看到这群演员他们真正走了十二年之外，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我觉得是其实是很真诚的记录在的。就比如说其实在最前面的时候他会一直去拍很多时代的符号，比如说很前代的 Mac， 比如说 Game Boy，
Lady，
比如说 Lady， 对，或是那个 High School Musical，
对，
然后是还有那个什么，他们那个混血王子背叛新书刚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超
派
对，对，超嗨的派
对，还有奥巴马选举的那个，
对，奥巴马选举，他非常的去利用。你可以想象，他那个剧本一定就是必须要与时俱进，他没有办法在第一年就说好，我接下来12年就是怎么拍。
真的，他们好像都上一个礼拜才写好的，
因为他完全要知道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很合理啊。
对啊，所以真的，如果我觉得美国人看应该是超级有感觉的吧。嗯，对啊，所以
连我看都有感觉。
管你什么事啊，
欸，
其实蛮多东西都跟我们有关系啊。可是像 Mac 跟我们没关系， High School Musical 有这些流行文化的符号，
啊，
我们其实都有共享到，
还有电动，
嗯，对，
所以我比较没感觉啊。
从 Game Boy 到 Wii，
对，啊，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多红啊，每个人家里都可以打网球，
一定要玩，一定要玩。然后我们这次影展选了很多的电影都是他们在玩时间的魔术，但是电影本身本来就也是一个时间的魔术，
是，
只是我觉得这一部它就是有点反其道而行，它就是刻意让时间是它原本的样子，嗯，其实就也是爱在做的事情，就也是冰口龙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把他们印象为什么真实时间流逝这件事这么重要，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一直知道你有这个很厚实的认知，知道那些东西他们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是花那样的时间去进展的，你才会感受到那个分量吧。比如说妈妈的变跟爸爸的不变，你需要看到那个非常真正的老化，你才有办法觉得说我天哪，好不生唏嘘啊。
对，两边的曾经那么亲近的人，然后他们分开之后两个人长出这么不一样的样子，成长速度这么不一样。嗯，
是怎么叫线性的时间观，就是时间它有点像一个函数，你把时间一直丢进去，它累积出来的会是一点一点的变化。然后你完全可以在 Mason 或是像那个姐姐叫什么
Sam
他们身上看到的那个文化如何对他们造成影响，家庭如何对他们造成影响。所以我在看这一部的时候，其实一直觉得说，哇，它其实是一个发展心理学的，可能要列为课堂的，
我觉得可以
指定阅读，嗯，对，因为你完全看得到那个，我觉得那个小孩成长是非常真实的，而且
真的好真实，
是好真实欸。而且我觉得这不见得是纪录片可以做得到的，嗯，
对，我可以理解说想说就是跟纪录片看起来很不一样。嗯，我一开始也抱持着一种哦，所以这是纪录片吗，但马上就知道它都是预设写好的台词，可是你又觉得它是如此的真。嗯，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平常在看电影的时候看这种成长型电影，你有意识说哦，这就是演员可能等下化了妆或者请替身演员，它是一个倒三角形，然后从一个时间里面拉开来看。嗯，但是这个它是圆切的时间，然后切很大一块给你看，然后选最精华那几段然后合在一起，所以你会觉得一切好像都被凝固在那个时间轴里面，所有人都动弹不得，那些该发生的历史事件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会结婚的会结婚，会离婚的会离婚，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都发生。就像妈妈在最后面在那边哭说，嗯，好啊，你现在读大学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我的葬礼嘛。 Mason 就说，妈，你怎么能够就这样 快速的跳过四十年。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恐怖的。回想的话，因为他们刚刚的确，我们观影体验的那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内，他们就是经历了很久很久，
快速跳过了十一年。
对，我觉得他跟纪录片真的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纪录片他可能是带着一个我要记录某一个主题，虽然他在拍当下也不知道他会记录到什么，可是他有很明确的方向，比如说他是针对一个，比如说鲸豚保育，比如说移工诸如此类啦，或者他要掰，比如说家庭的故事，他都有一个很明确的题目了。可是我觉得看年少时代的时候，你真的就是看一个很平凡，这个平凡是因为我们现在习惯了东西要这么不平凡，所以你反而要很刻意为之才可以让观众看得到的平凡。嗯，
我认同。我觉得跟纪录片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因为观众会知道说这是一个剧情片，对对，你也会知道说那个故事是写出来的等等，可是就在这个应该要是虚构的故事当中，因为真实时间的流逝，你还在其中，还是找到了那些可能不属于这个故事的，不是他们捏造出来，但是那个很明显的真实的流逝感会一直出现。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奇幻，就是你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我觉得像是权力吗，是一个特权来观看一个人真实的成长。你可以看到梅森的眼睛从一开始那种薄薄的蓝绿色越来越深，然后整个青少年那个魁很不一样。欸，
真的，而且不管什么时期我都好想帮他剪头发。
人家有经历过 Justin Bieber 的那个，
好，对啦，
那种帅哥，你知道，真的
一定要抗头抗鼻的那种，
就是音域小声的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好奇妙。嗯，真的也是很奇幻的一件事情，然后很感谢导演这个毅力，以这种方式把很珍贵的这个故事留下来，
还有整个团队的坚持不懈。
对，然后提到变与不变啊，那个真实的变化稍微补充一下哦，像是饰演妈妈的女演员就有被要求说这十二年来都不能做医美，她的形象是很明显的必须要让观众很直接的感受到变化的嘛，对不对？然后真的就是很多变与不变，像是 Sam 饰演姐姐的那个女演员，她是导演的女儿，他是导演的真实的女儿。哦，
最方便了。
对啊，一开始呢为什么要用他，因为呢他看到爸爸在拍电影嘛，然后也会觉得说啊，你什么时候要拍我，我也想要拍拍看。然后呢结果就真的把他放进来的。对，应该是拍到中间吧。嗯，好像中间的时候他就跟爸说，你可以把我杀了。在故事里面这个姐姐可以死掉了吗？我不想再拍了。但爸爸说不行，这个故事没有需要这么黑暗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拍下去。那很开心他有继续拍下去了。
没错，
很可爱，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实当中大家也是有经历了很多，克服了很多事情。
是，
对，很感人。那我们再回到导演身上，因为刚刚有讲到嘛，我们谈过导演的爱在系列，然后呢爱在系列跟这一部年少时代其实他们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刚刚说想讲到风格上面很明显，那种写实啊很自然的部分是非常明显的。那年少时代当中很大一部分的剧情组成也是对话的，这件事情就跟爱在一样，有非常非常大量的对话支起这部电影的全貌。那你们觉得这么不戏剧化的设计，虽然我们在爱在可能有讨论过类似的题目了，但是还是想要请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设计如何带给这个小男孩平凡的年少时代，或者是我们说算是一个很典型的年少时代一些故事性呢？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一直想到《爱在三部曲》，因为非常非常多的对话，然后我有意识的要去等待，然后不按快转键，这件事情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当你在经历人生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就是需要去等待，需要去聆听，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意识到某些道理。我觉得故事到最后都是有可能有一个目的，想要讲一个道理，所以这样的对话这样层层堆叠，然后出现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很自然的让我去接受这个故事的美好存在。如果只是用一些情境去模拟出来让大家讲出该讲的话的话，我会没办法接受，但这样的对话我就很喜欢。
又提到爱在，但爱在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角色的组成，他要有行动，在一个充满对话的戏里面，对话本身就是行动。然后一个电影，尤其商业电影的话，常常我们只会 focus 在一个角色，他会有一个很核心的命题。我觉得这部电影当然也有，只是他有更多其实你可以想见的分支，从家庭来，从个人的自我实现来，不断的冲突构成一个其实本来就应该是如此纷杂的成长曲线。所以像网友一开始在介绍这部电影 电影的时候，他选择用一个11个转折点来呈现一样。其实这一部他跟一般电影很不一样，就是他抽掉了蛮多的脉络，然后只留下那些重大的转捩事件，所以让你还可以拼起来说为什么这个人可以长成这个人。
那个转折点本身就是一些具戏剧化的存在嘛，在一生当中。
对，就是他跟爱在又有点不一样，是他的时间跨度比爱在
长
嘛，
长很多。
对啊，所以他这个故事性就来自于那个被他删掉的那些比较不重要的部分。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是这些转捩点的一种蒙太奇。
说得很好。那刚有讲到这部电影一直在说话嘛，一直在对谈，在这一场横跨12年的人生课程中，两位有没有最深刻的一场对话呢？或者是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最大的 take away 是什么？
最大的 take away 我觉得就是人生就这样。没有，就其实大家的人生都是，不管是多伟大的人都有生老病死，多卑微的人都是会生老病死，就其实我们没有这么不一样，
没有这么特别。
对，其实每个人都没有这么特别，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很需要被提醒的事情，就是
超级。
对，我就不是说大家太自以为是啊，某种程度上也是，可是会这么自以为是，某种程度上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加上诅咒。比如说我们在讲到教养的时候会说啊，你要跟孩子说你是最特别的，你是最棒的，就像是其实那个爸爸
超常这样讲，你是最棒的，加油加油加油。
真的假的？
有点敷衍。
宝贝你是最棒的，加油加油加油。
听到100次会不会有点敷衍？
我觉得大概50次的时候你会觉得敷衍，然后51次的时候就有点想哭，就带你长到爸爸还是继续讲那一句话的时候，突然很想哭。
太突然，那我继续讲。
你说
、就是、我刚才讲什么啊？为什么讲到这个东西他怎么就哭了？我刚才讲什么？
Take away, take away.、
啊、take away
大家都是很一般的人、
啊、对啊，我们在讲教养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其实就是他会不管是他们小孩做什么，他就说你超棒的，我觉得你就是最特别的，不，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对，比如说 Mason 他真的要成为一个摄影师，我相信假设这个故事继续写，对他造成一个很大影响的一定是他在暗房跟那个老师的对话。
对，
因为我觉得艺术真的他的特别有时候是累积出来的。其实每一个作品的当下可能那个作品本身都没有这么了不起，可是这个人会变成一个艺术家，常常是他必须要突破各式各样的阻碍，然后真的持续不懈去坚持，即便他做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么特别，但是他一直坚持做下去，一直坚持做下去，就像我们在倒数时刻的时候看到一样，他在写出吉屋出租的时候更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东西是他要某种程度的运气，后人可以给他这样的 credit, 他才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家。可是在青少年的那个脑里面，他可能觉得说、啊、世界真是太烂了，我是最屌最特别，我的想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这样了。
没有，这是我觉得这就是青少年。青少年就是要这样，
没错啊。
因为青少年其实讲回生理的话，青少年的前额叶不定也在发展，但前额叶管的就是我们的抽象思考能力。
有病毒吗？
啊，没有病毒，没有病毒。所以你在初次发展抽象思考能力的时候，你会在青少年时期一直看到这世界的一些规则。然后你初次认识这些规则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这些规则很多事，因为它是 arbitrary, 它就是其实没有一定要这样，可是它就是大家习惯这样，那你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所以这是每个人青少年都一定会经历过的一个时期，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叛逆期嘛。对啊，我自己看那段觉得蛮感动，我觉得是他要成为摄影师，他就是想要当特别的那一个，可是他却被提醒说你没有那么不特别，你还是要回去给人家上课，你要把你作业全部写完，这些都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对 Mason 的一个很大的功课，然后也是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非常认同。如果这部电影继续拍下去的话，就是感觉真的会20年之后一定会拍那个 Mason 回去找那个老师。然后讲起他们在暗访那一场有意义的对话。
那网友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take away 吗？
我有非常多耶。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特别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看到除了 Mason 的成长之外，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周遭的人也一直在变化或者是不变，然后这两件事情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珍贵。像是我记得 Mason 在他青少年时期的时候跟他女朋友说，他发现无论几岁，因为他看着他妈妈，他妈妈也是辛苦了那么久，很辛苦的读书，然后拿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是即便他这么努力，然后呢他年纪比他大这么多，都已经活了这么久， 就我们大家都一样 We're all still fucking confused 所有的人都一样无论你到哪一个阶段你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那个不同世代不同年纪共享的那个不安看到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共鸣然后妈妈身上还有另外一件我觉得很棒的事情很有趣就是我觉得人真的会学习人会有一些自己的盲点也会有一些陷阱无论你多么认识他们你都还是会不停的栽进去我觉得对妈妈来说那就是爱情
是
对而且你就真的会觉得她真的很努力了
而且妈妈自己还给我教那个 attachment theory
对啊所以你知道知道是一件事情嘛对不 对就像是我们之后也会聊到的在 arrival 里面她就说会沟通是一件事情但会沟通不代表你就会谈恋爱
对
妈妈身上让我觉得很感人的就是在最后一次啊因为 Mason 不是在一个餐厅里面打工嘛然后呢里面有一个经理吧老板的角色后来 Mason 的毕业 party 的时候老板有去啊老板就很哈他妈妈就觉得说哇妈妈他很有兴趣哦这样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说不会吧妈妈妈妈已经决定好他要自己一个人了可是又有人要对他释出好感的时候我就好怕他再陷进去结果他没有、他没有我真的觉得好感人我就觉得我们真的会学习、我们会成长
这个电影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德州女子图鉴
是yes, 真的也其实 是经历了一二三三点五也没有五那最后一个对妈妈来说真的没什么就只是观众视角啦、对所以就觉得非常非常感人但最后我再讲最后一个就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姐姐会比 Mason 先长大嘛对不对无论是姐姐或者是 Mason 都有被问过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或者是刚刚说想提到的你这个人特别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带给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虽然这个电影没有回答到我们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对吗连自己都不行但我觉得这就是成长最讨厌也最有趣的一件事情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一直成长的原因
我最印象深刻的 takeaway 其实是在故事非常开头的时候就是爸爸带非常年幼的孩子们去打保龄球、然后 Mason 就说他想要有那个护栏不然打起来都不好玩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哈，人生是没有护栏的如果你有护栏然后打出了那个 strike 那有什么意思
对很小但是很真实有时候你就会记得这么小的一句话记很久
我相信如果我小时候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我真的也会
你会记得
一路都会记得爸爸就是会这样某种程度上不公平啦就是他在小朋友的记忆里面当中占的那个比例很少很少所以常常都会让他们很印象深刻对
可是又都这么帅
谁哪一个我觉得最帅的是他算了不要
谁讲啦
是他 我甚至不记得他的名字是他们、
乐团的主唱
不是是那个妈妈第一次再婚的时候的那个另外一个 brother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哥哥还是弟弟超小的
谁
喜欢什么小弟弟呀、
不是就是觉得他长大一定超帅
哦！等下帮你查一下、
好谢谢
好那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故事的结尾好了因为年少时代的最大的命题就是时间跟个人成长之间的关联嘛我们刚刚有说到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呢 Mason 跟他新认识的朋友聊到所谓的 seize the moment 那个朋友就说人生常常大家都说要把握时间把握当下但是常常觉得其实是 the moment seizes us 就是感觉其实是我们被时间把握住你们比较认同哪一个说法呢然后为什么
我觉得 the moment seizes us 这个是一个现实但 seize the moment 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我懂
讲得很好
不然太悲观了就三姐讨论过很多次这个话题关于这个宇宙然后我跟马德基本的宇宙观都是相信宇宙是冷漠的其实它更不在乎人类或是地球怎么样发展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脑中的所谓的意义啊什么这是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用这个人生观在度日的话真的太累太痛苦了所以我们只能想象我们是拥有很多自主
的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喊说我们要 seize the moment 因为这样会让我们一片荒芜的人生里面有一点点可以期待的事情
有一点点可以自己控制的事情
对啊或者
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控制
或是这一切你会因为这句话发掘一些珍贵找到活下去的动力我好悲观哦
可是我非常同意秀祥说的话就是我当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是会觉得是 the moment seizes us 这段让我想到 有一句话说是你决定这个环境还是环境影响你，
嗯，
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如果是 seize the moment 的话，就像说上讲的，我们就是夺回对于经历时间经历生命的一种主控权，然后反之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存在嘛。但我依然觉得 至少我自己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然后最近我同事也在我教学实习很低落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这都没什么，你不用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人就是单恋世界而已，这世界根本就不需要我们。
同事讲出这么棒的话，
同事要不要来上节目？
对啊，顺便补充一下，巨编现在在那个高中当英文的实习老师，
但我结束 了,、
欸、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对，然后当下听到的时候觉得太震惊了
啊，很赞，
就是一场单恋。
欸，可是我真的 我是今天早上才看完那个 Boyhood 重看，因为我现在也在准备那考试嘛，然后因为我是明年才要考研究所，但我就看了一下今年的报考人数，就看到说某大是158人，然后他只录取5人，想说我也不是本科的，我现在准备一年，我真的有办法去考上吗？但我看网页就觉得说，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人生真的是你只要预设它是零，其实做的事情都是累积的，你只要不要预设说你是一个从100开始扣，就是半杯水你要怎么看的概念啦。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再重看一次还是有给我很大这个提醒。
嗯，网友呢，
我的看法完全跟硕翔就是一样的，就是我相信我们存在伟大的时间当中是属于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没错，就是现实来说是这样，但是如果要活下去的话，必须要相信自己有一定的主动权。
嗯
嗯，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爸爸的那个角色。我觉得爸爸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仿佛没有变老的人，在这个故事里面，然后只要孩子们跟爸爸相处在一起，就会很像时间暂停了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变。然后直到梅森15岁的那一年，爸爸卖掉了他的梦幻坐骑，刚刚剧边讲到的那件事情，然后他决定安定下来组成他的家庭，然后他很常穿的那种潇洒的衬衫也变成了一般爸爸会穿的那种 polo 衫，就是各个改变的地方。即使如此，我都还是会觉得那并不是爸爸被时间推动所做下的选择，我觉得那就是他自己做的选择。只要我们能相信那个选择就是你自己决定的，而没有受任何环境或是他人的左右的话，就是 seize the moment。
嗯
嗯，所以我也是很相信这一句话的，我觉得人是可以自己决定变与不变的，对于你可以掌握的事情。就像是即使爸爸最后选择了一个可能跟他原来个性，原来追求自由然后喜欢抗争的个性很不一样的一条路，他还是可以选择在他的生命当中什么东西他想要继续保留。就像是对他的儿子来说，爸爸还是最懂音乐的人，然后他还是可以打出很漂亮的水漂这种事情。
很正能量的一集。
在
那我是这样活下来的。
嗯，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每个人需要的相信很不一样，但是、嗯、
但你总需要相信点什么。
对，没错。
嗯
嗯，好的。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时间影展非
现实
动
态
一起来到了年少时代这一集，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在这里的讨论。
那如果想追踪三嘴之后更多讯息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或是 Threads 搜寻三嘴三舌96尺。
我们现在有在脆上面哦。
对，你们看发现一个奇怪的文章，
哎，很棒。最近有一个评论就是我们的那个追踪者啊，就说哎、原本看这个内容以为什么发白还是什么的，原来硕翔分析这个也分析的这么好。哎，
硕翔毕竟也是在 NGO 工作的人，有些议题还是要接触一下下吧。
真的很厉害，我们大选那一篇真的是大红大紫。
但也没有到大红，没有那么夸张，大家
应该要大红大紫。对，我们会再努力经营。
也不用这样，我觉得不要把自己想得太特别，这是
我
们的功课。
我们都是一般人。
我跟你讲，我跟硕翔就是两股力量在拉锯。我就是觉得你就是要觉得自己够特别。
不要不要，我觉得就是我希望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是多重要的人，就像某些人一样。好，谢谢大家。不是不是不是，我不讲到，我是讲某一些很喜欢在 Facebook 上发表一些言论的人。
我觉得135、246啦，大家可以就是
好
平衡一下。
好，拜拜。
嗯，拜拜，
拜拜。